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欸，之前我听说其实蛮多做新创的人其实蛮喜欢我们节目的，我们要不要来聊聊相关的话题？
真的很多人听吗？
我跟你讲，没有，我随便说说的。
靠羊，
我跟你说啦，这种事情有讲究就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当做很多的创业人士很爱听，那大家就会真的很爱听。
OK，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关于新创的议题，来聊账簿的问题。
你说商业会计法吗？
欸，没错。
你懂账吗？
不懂，所以我们来聊啊。来，因为你比较懂嘛，那你来跟大家聊什么是账簿。
好，按照商业会计法规定，公司一定要设置账簿，里面要分成蓄实账簿还有分类账簿。
等，这太复杂了，听起来做账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问，我们先不要讲那么复杂了，我直接问，会不会发生那种就是会计做账，但老板因为他不是专方面专业嘛，所以看不懂，所以最后出问题的状况。
我跟你讲，其实超常发生的，因为做账的时候会计造假，但老板看不懂，通常也不想看，到最后发现金额出问题，真的都没钱了，哎呀，才被发现。
那这样来，你跟大家讲一下会违反什么样的法律。
这个时候呢，会计可能就会触犯商业会计法还有刑法伪造文书罪。按照规定，明知不实却填入账簿，这个时候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听起来做账实在是很麻烦，风险又很高，你又一定要找值得信赖的人来处理。那我就问，假设我现在真的要做账，但是我又不是这方面专业，那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我推荐非常非常适合有金流出入的组织团体都可以用的记账软体，汇云 NextTrack， NEXTREK， 汇云 NextTrack。
如果你想要输入账款，直接上网打开，一切云端化，程式也帮你把表单建立好，所以你只要用表单输入的方式来记录金流就好。这笔账在什么账户，是在什么部门，什么日期支出的，原因多少金额，手续费，应收款，应付款，通通都在表单里面，直接点选就好。
真的很简单，你只要用表单输入的方式来计算收支金流就好，余额资讯都将随着储存按钮及时跟动，非常方便。
所以关于记账，你不需要傻傻从零开始，假设你今天需要三大财务的报表及时更新，损益表、资产负债表、金流收支表，只要输入金流，报表就会自动编制，随时能汇出影印。
但是如果涉及到不同的金流，这时候只要将专案部门用标签来注记，就可以点选标签来产生独立的报表，有够简单的啦。
除此之外，未来预收的收款跟付款的交易也都可以先行记录，来让你去推估未来半年的盈亏，让你更先掌握公司的盈亏。
当然大家也会好奇，那 NextTrack 和会计师记账是有什么不一样？
来，当然不一样啦。我们记账可能会有两种目的，第一个可能是税务申报，那这个通常是来处理营业税或营所税的，那因为营所税所涉及的这个领域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通常会交给记账师或会计师来处理。
但如果要及时管理，自主掌握账务，那就非常适合使用汇云 NextTrack， 让你快速知道你的公司下个月还有钱吗，本月预算如何，公司真的有赚钱吗？我们要随时知道公司的真实金流数字。
所以各位，如果你想要快速又简单记账，就快点来使用汇云 NextTrack。 汇云 NextTrack 订阅一年，好康再加赠30天，第一次订阅请记得输入法白的专属活动码，再享折扣优惠，
快到节目资讯栏点击购买。法律归法律，
政治归政治，
我是桂智，
我是洛毅。好，桂智，我问你哦，你看讲到法律嘛，
对，
大家都会想到法律白话文运动，那是当然，绝对是，
不然要想
第一个一定想到我们，
那第二个想什么？司法院吗？
应该是吧，我们应该在司法院前面吧。我讲的是社群声量，
社群上，社群上。
所以其实在台湾我觉得有蛮多的主题，其实大家只要想到那个主题的时候，通常都会有相对应的组织，
对，
然后是民间的组织在做那个议题上的耕耘，
没错，
对吧？好比说你讲到政治，
菜市场政治学，
对，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讲到历史
故事，
没错，讲到科学，
科学人，半科学，
半科学，科学人都可以。
因为最近认识科学人的总编辑，
对，所以我们通常就是每一个主题都有相对应的一个组织，
反正每个主题都很多团体在耕耘啦。法白也不敢说自己是第一，但是每一个主题都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在耕耘。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科学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主题，法律也会有。
那如果讲到外交，
外交，
那你第一个想到什么？
中华民国外交部。
欸，那是因为你曾经打工的地方，对吧？
对
对啊，但是有个很重要的民间组织，其实在台湾一直在很努力做一些外交方面的耕耘。
哦，
哎，那个他们叫做
数位外交协会。
那我们今天就很开心
邀请到他们的
数位外交协会的理事长
郭嘉佑。
嗨，嘉佑。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数位外交协会在做什么？为什么是数位？
就是数位跟外交啊。
我对你们协会的印象，我不知道。
嗯，
我这样看有没有记错？
没关系，你说。
我记得的跟科威特，欸，不是科威特，
科索沃有关。
好巧，
科索沃跟科威特差很远，
太快了。
对，因为跟柯文哲有关。
干你科学家！
其实跟科技没有关吧？
太快了啦，科索沃的网域事件。
对，就是我们协会其实就是在帮台湾跟国外，就台湾的组织或台湾的政府跟国外做串联。然后那时候去科索沃就是想说，因为那时候就很疯，就想说，欸，我应该可以用社群媒体把台湾的政府跟科索沃的政府接起来。然后我就一个人就飞过去。
多久以前的事啊？
那个大概四年多以前的事情。我现在我们没有特别在做科索沃，可是就是那个是那个时候的第一个做的事情。
打断一下，洛伊，你知道哪科索沃在哪里吗？
我跟你讲，我本来不知道，但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就有追踪郭嘉佑了，
哦，
所以那时候就透过，是吧？是吧？哎呀，我是敬佩你所做的东西，所以追踪你好不好？然后所以那时候就从嘉佑的那个贴文上就有大概知道科索沃
啊，对，科索沃就是学国际法的人都会学到一个案例，因为他也是个想要独立但独立不了的一个国家，
对，也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他跟台湾
有点像，
对，八九不离十的状态，一个不正常的国家，那他比台湾再正常一点，因为台湾邦交国几国？
14，
科索沃我记得有100多国，
他们有120几个国家，
120几个国家上下，
也蛮正常的，
跟台湾十倍以上。那唯一的问题就是跟他们有问题的，就是把他们视为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我记得叫做塞尔维亚。
哎，对，你讲对了，
这是讲对了。
哎，你好像你不是讲什么塞内加尔？
看，你不要再讲，我刚刚就在想到这个，我等一下脑袋又要记错。
等一下是塞普勒斯，
不要乱讲。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那塞尔维亚背后的老大哥是俄罗斯。
哎，因为塞尔维亚以前是前南斯拉夫嘛。
对
对，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南斯拉夫内战，然后分裂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烂摊子。
哦，
对，所以科索沃他等于是想要离开，但离得不是很成功。嗯，然后等于俄罗斯在那边搞事，
在那靠腰，
在那边靠腰。
嗯，哎，欸，那所以去科索沃完之后，就创了数位外交协会吗？
哎，欸，一边去一边创，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一直在找一些跟台湾有共同话题的国家，然后这些国家我们就会去找说，哎，欸，台湾有什么事情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然后我们就会去他们的社群网络里面，用他们当地的语言去给他们推销一下，说，哎，台湾是你们的好伙伴、
好朋友、
好 partner， 就是跟我们合作会很不错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这几年大概试了20几个国家。
他们当时是因为科索沃没有顶级网域。
哦，
那你知道什么是顶级网域？
知道。
那你要听我们的网络治理系列，我们法白实验室正在播。
你跟我业配吗？你跟我业配
播完，廷义才刚解释完。
为什么要自己业配？
自己。跟伙伴业配各位观众听好，继续听。如果你跟洛伊一样不知道什么叫顶级网域的话，请记得去听那一集。
因为我们法客电台的这个节目呢，这个收听率有高有低。那有洛伊出现的政治归政治，通常都很高。
哎，
那跟有廷义出现呢，就没那么高。
因为廷义讲东西比较有深度，
深度一点，但也没有那么差了。很多人以为有廷义出现就很差，然后有人留言安慰廷义什么？
没有，
没
有，
没有这件事情，没有这样子，其实也是不错的。
好，
那台湾的网站不都有个点 tw 吗？
对，
就叫顶级网域。我们解释到这边就好。
好，
可是科索沃没有。现在有了吗？他们没有，
他们还是没有。
他们没有一个点科索沃
哦，
所以看就是一种没有主权、没有国格的感觉。我们国家的人民要建立自己的网站，可是我注册不到点科索沃。
哦，是哦，
对啊，
哦，
所以说嘉佑就跑去，我觉得你很厉害，怎么想要去科索沃那种？
没有，因为他们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去他们那边的社群媒体讲这件事情。就会，我就跟他们说，哎，欸，你们没有这个网域，等于你们在网络上面没有被当做一个国家。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呦，好像有点严重，所以就越来越多志工就加入我。
哇，你是煽动叛乱的分子？
对，我诈骗集团，
叛乱分子。
然后他们的政府就开始注意到说，啊，有一个台湾人在这边搞事，然后他们就来问说，啊，不然你们台湾是怎么有点 TW 的？不然你们说说看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就真的把他们那边的政府找来，然后跟台湾一起办的一些活动，然后还在他们的国家博物馆办展览，就去从他们的小学生到他们的经济部长，就全部都拉进来，就是一起办活动这样子。对，然后社群媒体上面就是越来越多关于台湾的讨论，那后来就发现说，欸，这招好像可以用，不只是用在科索沃，也可以用在其他的国家， 所以就现在我们在做的工作就有点像是说网络上如果全世界有一些事情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说台湾可不可以凑一脚，然后或者说比方说去年洪都拉斯他们本来想要跟台湾断交，就 有人在讨论啊，然后我们就会去他们的社群媒体里面去发舆论，就是去发一些西班牙语的贴文，然后还会去找那边的记者写新闻。我们大概写了九十几篇，然后社群贴文也是好几千人来转推，因为我们去讲说，如果你们想要跟美国当朋友的话，就要跟台湾当好朋友。就是我们会去做一些国外的舆论的这些工作这样子，然后希望说大家可以就是比较倾向台湾，然后跟台湾当好朋友。
可我那我要挑战一件事情了，因为法律白话文之所以会成立，其实那是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台湾其实并没有什么样子一个好的组织去补足法律跟人民之间的沟通的一个
网络，过去没有这样子的媒体，
没有叫媒体来做沟通嘛，所以你们是不是觉得外交部做不好，所以你们才来做？
我觉得外交部有他们擅长的工作啊，我们有我们擅长的工作，就是大家做的事情不一样，领的薪水也不一样，所以
这个是懂外交的人，
懂外交的
司令，
外交对对，大家各就是各自有战斗位置，
对，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啊，对，大概这样子。
那听你刚才讲，你们的战斗位置有点像是刚才讲洪都拉斯那个案例嘛？
对，
就我们像游击队啦，就是因为网络你反应要很快。你不管在那边等长官批示什么东西，你就是当天马上就要发了啊！就是当别人在讨论台湾的时候，你就要去跟。比方说去年乌克兰他们网络有一张梗图，就说他们有一个邻居叫做俄罗斯啊什么，他们有一张梗图说住在俄罗斯的旁边头很痛，他们当头痛图。然后我们也发了一张住在 China 旁边头很痛，然后就23万个外国的网友来转推。哦，对，就把台湾这个就因为这张梗图，然后就很多人注意到这样子。
所以你们打这种游击战，
对，
就是在网络上去做外交部比较不能做的事情，然后去用这种梗图，
不方便做的事情，
不方便做的事情，用这种梗图跟贴文
帮忙提升台湾的能见度，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可以。我们还有做国际新闻，我们也有做国际新闻啊，对啊，联络人也是，就是联络外国的那些记者也是蛮花时间的。
这样算外交部的侧翼吗？
我也希望我们是他们的
侧翼，是可能是中央网军，中央的人就拿钱给你当侧翼嘛，对对，
中央资金的输送，
对对对对，那你看我们也没有啊，对，所以也都我们可能都不能算是侧翼啦。
那你们是司法院的侧翼
吗？我们没有，
我们也希望是啦，
也希望是，
我们也希望是。
如果大把大把的钱掉下来的话，
对，
但司法院看起来自己都没有什么钱，不然国民法官不会弄那么辛苦。
对啊，那我可不可以讲说你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做什么？网络战争，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某个程度上的确是这样子。
那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为什么我们要来做网络战争？
好啊，就是现在，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去关注说去年乌克兰跟俄罗斯发生战争的时候到底网络上发生什么事。其实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说，就大部分事情都是会先在网络上面去发动。比方说乌克兰跟俄罗斯开始打仗的第一天，他们的数位转型部就有点像是他们的数发部，就他们的数位转型部马上就开始呼吁，就是各个跨国企业就是要停止对俄罗斯的服务，然后或者说他们的比方说他们的外交部长、他们的数位转型部长、他们的总理就会开始在 Twitter 上面就开始去喊话。就大家打仗的时候，大家一定是在网络上面先喊，然后有做出什么重大的变化的时候，大家也是会在网络上面去传递这个讯息。所以打仗的时候，其实网络上的讯息会非常的多，非常的混乱，而且可是网络上的讯息又是最能去影响人心的一个东西。所以网络上面的讯息这一块，其实网络的战争它是需要去被研究被讨论的。而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其实大家在台湾比较常被讨论的应该就是除了就是比较常讨论实体的防御的作战内容，就是怎么实体的防御，这个很重要。那网络上的话，大家比较常讨论的是假讯息，可是假讯息以外，网络作战其实它范围很大，它不是只有假讯息。辨识了假讯息的下一步，我们是不是要去反制假讯息？那反制假讯息，你必须要去创造内容，你要去创造很多很多的网络上面的社群内容，你才有办法去抵制假讯息，或者说你才有办法去网络上面去跟人家打。那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做，好像很少人讨论过。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整理一下说，我们过去几年可能在国外的网络在跟人家做这些互动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想要分享给大家。所以对，现在在推一个计划这样子。
因为你们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嘛，就是到很多国家去跳下去做很多promote 台湾，然后从台湾的角度去协助他们当地很多一些。
对，我们先协助他们，再跟他们说，就是要支持台湾，我知道吗？
对，刚刚我们也提到，我们其实法白数位教学会 如说是说这些没有什么钱团体，
对，
但我们又想要做些事情，所以数位外交协会这次跟法白还有一些其他团体合作，在 FlyNV 上面有做一个即时专案，叫做台湾社群守卫者。
哎，对
对，那也就是刚刚洛伊提到的网络战争。
哎，对，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好了。
哎，因为我们单位一直都是在做这种网络，而且尤其是跨国的网络的串联。那如果哪天啊，台湾真的发生了战争的话，其实民众要怎么在网络上面去串联去做出行动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先来被规划或者说先来被演习过的，它要大家先去想过一次，大家真的遇到的时候反应才会快嘛。所以台湾社群守卫者这个计划，它整体来说它是一个我们希望说去连结台湾跟乌克兰这个网络战争的经验，去跟乌克兰学习。那我们会去做，比方说我们会去把乌克兰的他们在网络上面做过的一些行动，去把它做成案例的手册。然后我们也有同时跟八个不同的单位合作不同的课程，大家一起来讨论说，哎，你今天是不同的职业背景不同的角色，那你遇到网络战争的时候，你的职业背景你可以产出什么样子的内容来帮助台湾发声。然后我们也有去做网络战争的模拟卡牌游戏，它有点像是兵推，它是网络战争的兵推游戏。那这个东西它就是我们这一系列的群目要做的事情。
就为什么你们会突然想要做这件事情，是你们在乌克兰还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对，我们就是去年在乌克兰，因为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我们有一个人专门挂在网络上面去看说，哎，别的国家的社群发生什么事。那反正我们去年观察了乌克兰的网络，从他们开始打仗的第一天。
你们会看乌克兰语吗？
我们有同事会俄罗斯语，其实俄罗斯语稍微转一下是可以变乌克兰语的。
哦，
我们去年还有发一些乌克兰语的贴文，因为台湾去年不是捐很多钱给乌克兰吗？
对，
你捐很多钱乌克兰人又不知道，你就是我们就是要把它翻成乌克兰语，然后拿去乌克兰的推特发，乌克兰那边的人就知道说，哦，台湾捐很多钱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啦，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忙做这种转译然后资讯交换的工作。
你们在乌克兰的社群上有看到什么现象？
哦，好啊，我可以分享一些乌克兰的案例。比方说乌克兰他们去年打仗的时候，刚开始打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还发起一个行动，就是说他们鼓励乌克兰人去俄罗斯的 Google Map 俄罗斯的景点底下留言，因为俄罗斯那时候封锁他们境内的消息，就俄罗斯人都不知道他们的政府在打别人，所以乌克兰的民众他们就跑去 Google Map 俄罗斯的各个景点底下就留言说，你知道你们家的政府在打别人吗？就是他们去用这种方式去唤起俄罗斯社会的讨论。然后或是说他们也有乌克兰的广告公司，他们就是跟政府合作，在国外大概15个国家，然后做了很多就是乌克兰人很勇敢这样子的广告，就是在各个国家去摆投放数位广告，大的看板也有广告。然后或是说他们也有号召那个 IT Army， 他们找了很多用 Telegram 然后在网络上面号召很多全世界的工程师，然后去攻击俄罗斯的各种网站这样子。就是乌克兰人他们在网络上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他们我记得还有一个网站叫做 Prevent World War III， 就是他们在那个网站上面会指定他们的民众说，你要创作什么样子的民音图，你要创作什么样子的贴文，那我们一起来反战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把民众创作这些素材拿去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说，欸，为什么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社群上可以讨论这么久？
对，因为打仗是真实的枪林弹雨，
就物理上的嘛。
对，但网军
能做，就是听你刚才这样讲，就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能有什么效果吗？
在飞弹都打来了，
对啊，你在做民音图。
对，我们看新闻画面，有些都很血腥、很残忍，让人很难过。
对啊，
医院整个被炸掉这种，那还没做民音，要干嘛？
医院被炸掉也在社群上很耸动啊，就是你要让人家去讨论你，别的国家才会来帮你。如果像中国这样关起来默默打的话，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没有人会来帮你。
所以你要说创造国际社会对于乌克兰的同情心，
对，他们很厉害，让全世界讨论他们讨论了一整年。他们之前还有护士，他们把乌克兰医院里面的惨况，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联络到贝克汉的，他们让贝克汉去转那个护士的线动，所以全世界就好几百万人看到说，哦，原来乌克兰的医院里面这么惨，就是那个就是社群的力量。
所以嘉佑，你觉得全世界关注乌克兰战争，尤其是不敢说全世界这么多人都支持乌克兰，可是我们感受到很多乌克兰他得到很长时间关注嘛？
对，
比如同一时期阿富汗，
就好像就没这么多关注，对不对？
你先讲阿富汗，可能很多人忘掉他发生什么事了。
对，
阿富汗其实 美军撤军之后呢，
塔利班
不是那个塔利班，塔利班，嗯、
不是高洪安唱的那首歌，
不是他。对，那塔利班去掌权之后呢，后续的发展相对来说就好像国际关注就低很多。
他们的社群管得很严，他们的民众没有办法自由的发文，嗯、
对，
所以台湾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可以自由的发文的时候就尽量发。
所以。我们要主动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换句话说乌克兰获得关注这件事情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它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他们自己努力的。
我觉得很多人会以为理所当然啊，乌克兰被打被俄罗斯打，俄罗斯是坏人，大家同情乌克兰。
对，
我觉得很多民众会觉得 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大家就会觉得有一天台湾被中国打的时候
也会这样
子，自然美国人会挺台湾，日本会挺台湾，菲律宾会挺台湾。
对，
事实上应该没那么理所当然吧、
嗯、你很专业还讲到菲律宾
哦、当然，
因为这是最近很多人在写这个东西，
开玩笑谁啊？
你看，连科索沃都讲不出，
我没有讲不出来，
把科索沃讲成柯文哲、
科威特，没有糟糕到那个程度啊。
对，因为我觉得刚刚教讲的很大的重点就是同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要知道这件事情，知道我才会同情嘛。如果我连不知道，那就不会有同情，那就不会有。同情之后的行动，对，
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我们如果不积极去做的话，其实对手也很积极在散布假消息。
对啊，
因为他们在大外宣。
对啊，
对啊。那所以我可以反问一下，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大外宣？
我们大外宣的预算虽然没有中国多啊，可是我觉得台湾是比较有创意的，而且我们使用网络是比较自由的，我们要小外宣。就是也要做点努力。
说巧外宣，
巧外宣，真的吗？有这个词？
不是什么巧实力吗？
还是我们文青一点，微外宣
哦，微外宣。我记得我以前在外交部打工的时候叫什么巧实力，我说这哪里来的？谁发明的用语？
打工是几年前的事情，
那十年前了，大学时候，那马英九时期发明的用语。
对啊，就是我台湾还是要做一点外宣，虽然说大外宣这个词被中国弄得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词，
对啊，它好像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啊。
对啊，可是你不宣，你要怎么办嘛？就是你还是要寻求国际的支持，所以就是不只是政府，其实民间也要一起努力。网络这么大，它不可能光靠政府就、欸、全部都做好宣传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大外宣其实它本质上它并不是个负面用语，它其实是一个中性的，它其实就是简单来讲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对，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哎、欸，就是我们在国际上的角色是什么，大家为什么要关注我们。
OK，
那同一时间我们刚刚讲的是乌克兰如何去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
对，
那我也蛮好奇，那有没有观察到俄罗斯
也其实也在做一样的事情，
有没有在散布一些不正确的讯息。
俄罗斯我们只有研究他们会去拍一些假新闻然后拿去乌克兰那边播，就是他们自己的电视台也会播假新闻，就比方说找演员然后来演，然后演说什么什么他们全镇都被乌克兰的士兵屠杀，然后在那边哭这样子。可是这其实没有这件事情，那个也是演员。
哦，我听起来把俄罗斯把它拿掉换成中国其实好像也是一样的。
我以为你要说换成中天这可以播吗？会被骂会被告。
中天现在已经 只剩在 YouTube 了。
OK。
所以有点像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努力的方向有点不太一样。
对，他们努力的方向比较不一样，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俄罗斯他们明明也很多人，可是他们做出来的文宣就是没有乌克兰厉害。
哎呦，
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看本来也是个大国嘛，对不对？那之前他也是世界强权，对不对？那这个奥运也常常得很多金牌，照理说也很厉害啊，为什么比不上乌克兰？
我觉得他们没有创意，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站的位置就一开始就不利，因为他们是去侵略别人的国家，所以全世界本来就是比较不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支持他们，就跟某个国家一样，就一开始就是不民主，所以他们在讲话国际上讲话的时候，大家就比较不会去听他们在讲什么。
那你觉得这个创不创意跟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会有关系吗？
会有关系，民主跟创意它可以互相加成，因为民主的话是让 你在社群上面会选立场去站，你一开始如果你是民主国家的话，大部分的民众就会选择站在你那边，那、啊、如果你的东西又好笑又有创意，他们就哇太棒了，然后就一直转一直转，所以就是民主跟创意都要有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台湾社群守卫者他是要对外还是对内？
他其实主要的话是对外，可是他有对内的部分，因为对内其实也有很多的资讯要整理。
那我们对外会做些什么事情？
对外的话就是比方说我们里面有一堂课就是去教在国外的台湾人 要怎么样子去联络他们当地的政府跟当地的媒体，或者说在怎么在国外做海外台湾人的串联行动、网络行动，就里面会提供一些，比方说，因为乌克兰他们在海外的乌克兰人，他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线上募款啊，或者说他们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些远端工作的一些机会，他们都有去把这些资讯整理起来，所以我们会告诉说，海外的台湾人其实也可以帮台湾做很多事情。那或者说在国内的话呢，我们会去跟大家讲说，好，如果你在国内，你是一个你平常工作是做行销的，那你要怎么样子去做这种战争内容的广告，或者说你要怎么样子去写这样的贴文，因为这种贴文它的话它有一些特定的讯息要去传播，比方说你们是法律白话文，那你们要怎么把法律这么难的东西然后把它转成简单的东西。那我们跟你们合作的那个课程不是就我们就是在讨论说，台湾真的发生战争，那国际法上我们要怎么站得住脚，我们要怎么样子让国内跟国外的人都可以很清楚的去知道这个逻辑是什么，那要怎么把它变成简单的社群内容，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内的课程也会做的东西。
那我好奇，那你们跟我们合作里面，那谁会去担任这样子的就是讲师？
啊，不就是你吗？
就哎呀，听起来不错，又真吸引人，
又在自己业配，
而且又自问自答，你只差没有说落意我，
现在不敢。
我能不能举个例子？因为你刚刚讲到战争发生的时候，海外台湾人可以协助做事情，
对对对对，
就举一些例子给。
对，你直接在节目前跟大家讲说可以怎么做嘛？对。
有啊，我刚刚就说那个乌克兰的，他们海外的乌克兰人，他们在泽泽，他们之前有发群募。在台湾的乌克兰人
来台湾的泽泽发曲目，
对，因为他们就本来就住在这里，他们是住在这里的乌克兰人，所以就是他们那个曲目还募到180几万，我觉得蛮厉害的。
乌克兰人知道在台湾可以有，才知道有台湾的泽泽可以用。
对啊，而且他们会一直去，好了，他们有来联络我们，就会一直来联络台湾的单位或是台湾的政府去支持他们嘛。所以像有一些乌克兰政府单位其实也会来联络我们，就是他们会去这样做这样子的国际串联，那都是海外的台湾人可以做的，或者说你光是把台湾的发生的状况翻译成英文，然后放到社群媒体上，或是请某个你在国外认识的可能名人转发，这个就是帮了很多的忙。
因为乌克兰这件事情确实是很多国际的这个讯息在转嘛。我曾经想过一个情境，就好，我要发英文的，我就说贴推特以外，我还不知道贴去哪里，我根本不知道外国人在哪里讨论事情。
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知道大家会用 Reddit， 可是我连账号都没有，根本不会用。
对啊，
那假设我要给日本人知道。我根本不知道去哪里讲啊，
对，
我不知道日本人在哪里讨论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要下什么 hashtag， 他们的推特才看到这些东西。
没错没错，
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如果真的发生事情了，我们需要把讯息
传播出去，
传播到国外。
对，我们对国内的课程也有，比方说另外一个课程啊，是在教大家怎么当公民记者。因为发生战争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全部都靠专业的记者来播报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有一堂课在教大家怎么当公民记者，把即时的状况然后传播出去给更多人知道。
这个有一定的规范吗？
这个规范其实我觉得在基本的范围内，就是不要超出，你不要去做假新闻其实都可以。
因为很多人会想说，那不就是拿手机出来录了？
对啊对啊，就手机啊，手机。
泽连斯基不都是
自己这样直播？可是你不是每个路人都可以当公民记者，因为讲话要有逻辑，然后你录的东西要有一定的品质，要不然人家也不想看。所以
你就是在课程里面会跟大家讲说，我们要怎么样讲话讲的有逻辑，录的要录的有品质。
对，就是整个课程这八堂课就是在教大家怎么去创作会被传播的数位内容。那比方说我们也有开给译文工作者的课，我们跟狂想剧场有开给译文工作者的课。那译文工作者他们在遇到战争的时候，其实他们创作的这些内容，这些艺术品如果可以数位化的话，其实它是有助于网络上面去延续大家对于战争的讨论。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艺术是会感动人的嘛，你感动了你才会想要有行动。所以我们也有开给译文创作者的课，对，就也有开给一般大学生的课。那一般大学生可能就是怎么样子正确有效率的转发新闻。其实每个人就算大家是一般人，我们都是普通人，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在网络上面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刚刚讲一个我觉得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大家讨论的观察点，就是好比像刚刚贵子有讲，就是好，假如今天真的台湾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我们要让国外人知道，其实选定一个正确的社群平台就是一个大家可能不理解的事情。对，因为好比说其实刚刚有没有注意到嘉佑的用词转推？转推是什么意思？这个贵字可能很清楚。
推特的，
推特
是推特上面的一个功能。
对，
它跟脸书就不太一样。
太一样，
因为它转推还分成有自己加文字的转贴，跟没有加文字单纯按下去的转贴。
对对对对对。那好比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用推这个词，然后我就是意思是说为什么要用推特。
哦，因为推特它是一个比较容易触及陌生人的平台。 然后他你其实你选的语言对的话，那个语言的受众基本上就会看到你贴的东西。因为像我们协会每次都是好比方说日本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台湾想要跟我们就用日文发文，然后乌克兰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用乌克兰语发文，然后到时候我们都发现说、欸、就会有当地的网友就是来我们底下留言。而且推特的话它可以针对地区去下广告，你想要下这个地区的广告，你要推给这个地区的群众，你就这样推啊。反正推特就是它比较不会局限在你自己的交友圈里面，它比较容易触及到陌生人。嗯，
所以你觉得
说这也在那个梨泰院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很想我想要看第一现场的影片，就我就上推特去找，
对，
很快就找到一大堆。
欸、那个安倍晋三被刺杀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是看到近传媒的新闻说安倍晋三演讲到一半倒下，我第一件事情是打开推特。然后打安倍晋三、
啊、就有画面，
就有画面，
而且他有那个 hashtag 啊， hashtag 他就有那个 trending， 就有排名，就热门的 hashtag， 你就直接点 hashtag， 你就可以看得到。
哎、欸，那我有个小建议，就建议你们，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几年下来啊，刚刚讲第一手讯息，其实有一个社群平台，它其实也是很常第一手，就是 TikTok。
哦，
就其实像乌俄战争的时候，其实我打开 TikTok， 全部都是乌俄战争的影片。然后我其实我很常自己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上 TikTok 去攻击别人，就这种中国大外宣影片，我就下面就是骂他们，然后跟
账号都没有被禁吗？
没有，就跟他们吵架这样子。
海外版好像还好，
海外版因为那不是中国版的，这是国，这是国、
啊、所以你也是在抵制他们的讯息啊，就他们用讯息洗你的时候，你就洗回去。
对，那我这样也算是种社群战网络战争的一部分嘛？
对，你算社群守卫者，你合格。
我已经是社群守卫者了，
我有 defender，
我有这个 license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好比说，就因为你们毕竟是发起这个台湾社群守卫者这个计划嘛，那所以比方说你们对如何做社群守卫这件事情很熟悉，可不可以分享一个你自己可能从以前到现在最可能印象最深刻的？
你说我们自己操作的吗？
对，例子让大家，像刚才洪都拉斯那是一个例子，有没有更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干我们这件事情成功守卫台湾之类的？
我觉得之前那个讲印度的好了，就是、哦
奶茶联盟，
因为那时候东南亚就很夯那个奶茶联盟，就是很多泰国然后香港然后台湾的乡民，就是他们用奶茶联盟就是来抵制中国的集权，
因为这几个国家的人都很喜欢喝奶茶。
那奶茶联盟有印度吗？
那时候本来没有，
本来没有，
是我们加入了之后，我们协会加入了之后才有的。因为那时候就是东南亚，全东南亚就是好几十万网友在用奶茶联盟这个 hashtag 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印度的网友就在那边讨论说，怎么奶茶联盟里面为什么没有我们？因为那时候印度刚好跟中国发生边境冲突，
用石头打战。
对，然后他们就很想加入这个奶茶联盟，所以我们马上就做了一张，就是把蔡英文然后跟印度的总理莫迪就画在一起，然后大家拿珍珠奶茶还有印度拉茶干杯的图片，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是新版的，就是奶茶联盟也有印度在里面。然后结果就7000多个，我们没有下广告，7000多个网友印度的都来转推，然后我们还用印度语的 hashtag， 就我们有问印度朋友说你们觉得什么 hashtag 比较好，我们就用印度语的 hashtag， 然后网友来转推之后，又有那个印度的杂志就也来转那张图片，然后后来那张图片就一直留在网络上面，现在打 Milk Tea Alliance 是搞不好先出现的，就是我们那张图片是在最前面的几张、
哦、真的、哦、
对、而且那时候就是我后来发现说我们做的那张图片呢、啊，因为我们后来就把泰国香港台湾跟印度就全部画在一起，然后后来泰国的学生他们之前、
欸、真的很前面耶、欸、
对，很前面，就是学生他们泰国学生在反政府游行的时候，他们有也是印了我们协会做的那张图下来，然后还被美国的 Time 杂志拍到，就把它放到 Time 杂志上面。
对，所以数位外交协会登上过 Times。
对，辗转来说的话是这样，我们有登过纽约时报了，我们没有，我们直接登的是纽约时报。对，
好强哦。法白行销总监加油一下，
加油一下啦，我们、这个、
上过纽约时报，
没有上过什么，我们只上过什么
中国时报、
苹果日报，
没有，我们上过苹果日报、自由时报跟联合报，
自己买来的，
自己买来的，对、
啊，没有啊，群众集资靠大家的力量，
也是个群众集资，那个是好多年前，7年前的事情了，对啊，
婚姻平权的事情，
对。
我看到，那个是被外交家杂志分享，
哦，对，他是后来那张图片，我们做的那张蔡英文跟诺迪的那个奶茶联盟图就被外交家杂志分享，然后反正就很多做外交研究的机关就有拿来做研究，然后就讲说、就是台湾跟印度有什么新的关系，现在就是我们做的一张免印度而已。对，然后那时候就有很多的印度人就开始去讲说啊，我们跟台湾是奶茶联盟，我们就是他们一整年从5月到10月都在抵制中国，所以那张图片就一直被拿出来用。
所以这样听起来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观察点，就是以前我们好像讨论到外交的时候，它是一个实打实干，我讲一个之语，就是 就是他是一个干完完了，你看这是入侵，你知道吗？我突然想不到一个，
你有太多 TikTok 的了，
对，我不知道什么，就是他是一个很直接。很就是直接的一种关联性，就好
比说硬碰硬，
硬碰硬就是国家跟国家、国与国之间。可是刚刚嘉佑讲，就是像我们这种民间的游击队，在当代科技这种发达状况底下，可以用社群创造出另外一个软的关系，然后让这个两国之间的，因为这个软的关系可以更加贴近。
对啊，就是心理上的距离会瞬间拉近，这样子。
所以变成是，你看哦，我这样讲好，数位外交协会，我讲白话一点，不过就是个协会，你又不是政府。但是你们可以用一张图可以创造出两国好像更加紧密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好像在网络上社群可以做很强大的事情，
可以，这是心理战
哦。所以你觉得这个计划是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有具备有这样子的能力吗？
对，我们就是想要把这样的经验跟技巧分享给大家，而且也是台湾其实有很多单位都很会做社群，我们不是最会做社群的，可是我们很会做串联，那我们就是做这个串联的工作，然后帮大家，也希望说帮大家连接国外的经验，就乌克兰或是立陶宛，就是更多挺台湾的国家，他们其实有很多组织在做类似的事情，那我们希望说让他们来跟台湾分享经验。比方说我们今年也想做一些小的线上论坛，那我们去邀请乌克兰的非营利组织，然后乌克兰政府单位来跟台湾分享说，欸，他们到底遇到战争的时候都是怎么做的，怎么用网络来抵挡就是别的国家的侵略，这样子。
还有其他的例子呢？譬如说立陶宛，这个 听到这个 也有一段时间了，
对，
但勾起我的回忆。那立陶宛当时因为跟台湾
突然
变成要好，
捐口罩
，对，
然后是设大使馆吗？
代表处
写台湾代表处，
对，
然后中国就生气了，因为通常都会写台北经贸代表处或办事处
，
但是他改成台湾，
对，他们很有种，就是台湾，
而且坚持不改回来，
对
，
他立陶宛很硬啊，
很硬。
对啊，立陶宛的话他们好像最近想要跟台湾去合作一些资安然后还有网络防御的课程，这个我们最近有在讨论这样子。对，所以立陶宛他们也其实他们也很想跟台湾学习，你看就国外其实有一些跟台湾处境类似的就是国家，那我们就是尽量的去把台湾跟他们拉整，就是说台湾是你们的好伙伴这样。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搞这些有用吗？到最后美国会不会出兵来帮台湾？
美国要出兵来帮台湾，你也要让美国的群众支持美国的政府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趣的观点。
对，怎么说继续讲。
对，就是我们在网络上去影响的是国外的群众，就是国外的群众到底，大家会说啊，你去影响国外的群众到底有什么用？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德国的政府本来捐了一批很烂的武器给乌克兰，
有，我记得。
然后后来德国的民众就骂死他们，说，欸，怎么可以捐这么烂的武器？所以后来德国政府就改捐一批更好的武器就给乌克兰，所以群众他是可以去影响政府的决策。那我们在做的事情虽然说平常，好像看起来就是国外的民众国外的乡民在那边给我们转推或者给我们 发一些文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没什么用，可是其实我觉得你去争取别的国家的群众对你的支持，就是你在国外有群众基础，别的国家的政府才会把你当一回事。
这件事情过去台湾做的不够多吗？
台湾大部分是做政府跟政府的外交，那个就是我说外交部在做的事情，他们的工作，他们擅长的就是政府跟政府的外交。
因为我听到外交部做的都是一些譬如人道救援，
对，人道救援他们也有做啊，你做了要宣传啊，你做了，
就是，做了一些农耕技术的推广
团，对，
或者帮人家铺马路，帮人家盖什么建设，
有，大家台湾做了很多事情，真的大家都很努力，做了非常多事情。可是我觉得在做这些事情
应该是 会很加惠当地民众。
对啊，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至少要拨一小部分的预算拿出来做行销吧，就是每个公司不是都会有行销部门吗？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其实你可以拨一部分的预算出来做行销，那个效果是加倍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做的工作是就是这种传播讯息的工作，我们不会去做人道救援的工作。
那你们自己的经验里面，在其他国家做传播台湾相关讯息的时候，会遇到哪些困难吗？譬如说，台湾跟泰国搞不清楚，到现在，这可能是
Where are you from？ 台湾 ，Thailand？
台湾啊，我有个经验，就是我之前在那个瑞士上课的时候，就跟人家问我哪里来，我就说台湾来的，他说哦，我去过台湾，台湾很好玩，那边你说你们那边的按摩很舒服，我想说他一定把我们跟泰国搞错了，然后
哇，台湾的按摩也很舒服，
没有，你聊要去果然，因为他后来讲就是曼谷，
曼谷，
他讲叫做 Bangkok，
对。我说那你去哪个城市，他说 Bangkok， 我说哦那个是泰国
对，
然后他根本就不知道台湾哪里。
其实我们在推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困难的，因为你我们就是发国外的新闻稿嘛，啊，新闻稿上面讲台湾就是台湾，不会有人在跟你 argue 说不是台湾是台人，就是因为我们发的就是社群内容或者说新闻稿，我们就是要把台湾让大家习惯台湾这个名字，所以我们就是不管他有没有搞错，反正就是一直去刷存，一直刷存，刷久了他们就会知道是台湾是台湾，不是台人。
会有人来捣乱吗？比如小粉红来捣乱呢，
啊？对啊，
可能你们那边比较有吧。
你乱讲的，
那这个搞台独的，
搞台独的，
那不爱国，
不爱国，台湾迟早是中国了。
你这历史的洪流，历史中的污泥浊水。
我们之前有被小粉红洗版，就佩洛西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们也是发了一些梗图，然后我们的 IG 就被小粉红洗爆这样子。
哎，那我问一件事情，然后嘉佑你自己算是这方面的专家，如果我们今天一般的民众，我们看到别人的影片，看到别人的社群也好，看到被小粉红洗版的时候，其实一般人我们可以怎么做？假如这个状态已经在那边了，
这状态也在那边，我觉得就是去因为小粉红人数非常的多，
对，
可是我们可以去做比他们更有品质的发言，因为他们的发言看起来就是很无脑嘛，所以
弱智啊，
就是你看了就知道这个一定不是就是不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一个观点，所以你就是把自己的观点整理好，讲话有逻辑，然后去发，好好的讲一篇你自己的观点，就一篇就够了，你那一篇抵十篇。
真的吗？不能到处洗吗？又把我的东西写了个版本，我到处复制贴上。
对啊，你时间多的话就可以这样，
我很常这样子我很常这样子，
可以啊，
去骂别人这样。
对，就是你要用值取代那个量。
因为很多的台湾人在海外会有些经验，遇到不友善的来自对岸的朋友吧，我们就叫朋友好了，
同胞，同胞不是对岸的朋友。
有时候会有些
节目好奇怪，
有时候会有些比较冲撞性的状况，譬如说，可能假设什么学校办一些旅游会，然后出现台湾的国旗，然后这个
就说你把这个给我撤下。
对，你不撤下我就去告状，然后我就去吵闹什么的。
对，有啊，有去年在洪都拉斯，又是洪都拉斯，我们的选手，自由潜水的选手去比赛的时候，那个有遇到一些国旗的
挨打的事件。
对对，他不是当场被撤下，他只是赛前有被暗示说，哎，就是不要用台湾的名字出赛这样子。对啊，我们也是把它做成新闻，就拿去报，就讲出来，就不要默默的被打，就是讲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嘉佑讲的意思就是讲都有用啦，就是你都要把它，你都要讲出来，你都要做出来。因为有时候我们坦白讲，做会不会有用其实不知道，但是你不做一定没有用。所以我觉得首位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东西我们好好的透过学习这个课程把它讲出来，制作出一个有品质的东西。
我想到一个跟法律有关的，就是去年前年那个台湾人在挪威，我们的居留证都会被改成中国。那这件事情有一个台湾的律师叫 Joseph， 他就是在搞挪威政府，然后后来
我们节目来讲过两次，
对，讲过两次，对对，他就我们一起做行销啊，反正那个案子后来进欧洲人权法庭嘛，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数位外交协会就是把这件事情推上欧洲大概13间的媒体，就一直联络当地的媒体记者，然后大概十几个欧洲国家我们都有去联系，跟我们的志工一起联络70几个记者，后来最后13间有爆出来。对，就是台湾这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能安静的就让它过去了，你要讲出来。对，我们那时候就做，也有做挪威语的社群内容，然后我们也有做新闻稿，英文挪威语跟中文都有。
我发现一件事情，怎
样？
他其实是世界级的网军。
对对啊，
对啊，人家网军在台湾都是搞一些什么中天啊、三立啊，或者在脸书上发一些就是梗图啊，因为他的对象是欧盟13间媒体，就是挪语的报纸，
很不简单欸，
洪都拉斯的媒体，
他们已经不是 bilingual 了
，multilingual， 叫 multilingual，
对啊，
对啊，
很厉害欸。
因为我们的志工会很多语言，就是我们有在各个国家留学的志工，每次不知道说啊这个语言到底谁会啊，谁知道啊，我们就丢志工群说，哎，有人会波兰语。
一路这样讲下，已经不知道多少语言了。你看，又是印度语，
对，
印度里面印度本身又一大堆语言哦。
对，
印度除了讲英文，里面有什么乌尔都语，什么一大堆奇怪语言。
对，我们还有很多在台湾的外国人会帮我们做翻译的矫正，就是我们不知道说这到底翻的对不对，我们就问说，哎，就我们问说台湾的印度朋友说，哎，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
不符合他们讲话的习惯。
对对对。
然后欧盟，像欧盟要13间。 间报社、十三间媒体，他可能不同国家，那就 又不知道多少语言，希腊一个，西班牙一个，又挪威一个什么的。
我那时候就那时候是多大部分是发英文，
以英文为主，
对 对英文为主。
哎、欸，那我好奇一个程序问题，就是好，假设我今天在希腊好了，那我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就是
在希腊，你有网络就可以做、啊，
所以我要对我要先连上网络，然后。知道说，因为我对希腊，我知道哪一些媒体可能是可能报道这件事情。
对，你就写信，你就好好写一封信，然后新闻稿跟我们领，然后你就去寄信。
哦，所以其实不难呐、
啊。对啊，
但是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件事很难。
你要怎么找到那些记者的 contact？ 你就上 LinkedIn 找。
哦。
你就上 LinkedIn， 然后你打希腊，然后打媒体，然后它就会出现一整排的人，你就一个一个去敲。
其实还蛮简单的。
对啊，
而且驻外交协会已经帮你准备好弹药了。
我觉得不敢说简单啦，但是
要有
好了，我也不敢
说，但是要有耐心，
要知道方法。嗯，
对啊，
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方法。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积极同意权那个言上
？OK，
它的内容是忘记是瑞典还丹麦修法修积极同意权、
啊。对，
然后我们拿这个新事件做一个贴文，后来言上，
对
言上的状况就不提了。
对，
那其中有一个骂我们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去问一下瑞典？为什么我们不自己跟瑞典政府查核？那时候我们被这样骂的时候，我就很生气，说我怎么可能跟瑞典政府查核？我说第一个，瑞典政府讲瑞典文欸，
我又不会，
我不会，
他会英文，他们会英文，
对，好，他会英文，再来是去问谁啊？
对啊，就是
他会理我吗？
问部长啊，我去科索沃直接敲他们外交部长说，我要去科索沃，你要不要跟我喝咖啡？
叫我问瑞典部长，因为对我来说是个很难想象的事情欸。你在台湾要我敲法务部长蔡清祥，他理我吗？
现在会，
现在可能会。
上次我在高铁上碰到他，我还搭他的肩，说：“部长，好久不见。”
但是你访问过他，你访问他说：“我帮你瞧这个。
對”对，在旁边。
帮你瞧 Mr. 现在可能记得我。
对
啊，那以前不记得的时候，谁敢
呢？对 ，How？ 这就是对我们都知道这件事要这样子做，但怎么做？
这个听众讲的那个留言写得很简单，你要去问你去查核，应该要查核问一下瑞典，再来写贴文啊。这讲的很简单啊，这对我来说，
写信或是丢讯息都可以，
需要知道方法了。
其实也不难，但是就是
需要学习，
就是这样做。
对
啊，其实也不可，我也不敢讲是简单的。今天贵志要写一封信给当事人，我还没说，我这样写可以吗？
他还把那个直接不是信，简讯而已。
对，简讯，简讯。
他你草稿给我看，我就说简讯不是这样子吗？
不是，我这样会不会写的不太好？
不会，我发出去。凡事都有起头嘛。
对啦，其实
就要学习。
然后刚刚不要有跟大家讲管道，
听完之后想说。这么简单呢、啊？
就这么简单，就丢就对了。
发信给科索沃部长就可以去喝咖啡。
啊对啊，
其实也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
那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习近平说，跟我是个挂包。
习近平没有社群账号。
哦，那我要先有微信才行。
微信，
微信，微信。
其实我觉得是做好，就是你要联络对方，对方可能不会理你的心理准备，其实说不定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了，对啊，因为其实你像刚才讲，你丢了很多个，可能少理你的可能是少数，但只要有人理你。其实就已经做了守卫了。
他不理你，可以丢他的幕僚啊，就是，就丢他很多人啊，总有一个会理你。
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让大家知道台湾重要性。
对，
尤其是在战争的时候，让大家关心台湾、同情台湾、支持台湾。
对，要靠自己的努力，
那不是
靠自己的发文，
那不会天上掉下来。
对，
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这一年来，至少台湾民众都这么关注乌克兰，而且台湾民众绝大多数是挺乌克兰的。我们都以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但这
本来就这样子。
但这其实是很多人默默的在耕耘，让我们接收到很多正确的资讯，
对，
看到真相，所以台湾人自然就会选择按照真相去选择正确的一边。
对，因为我觉得嘉佑今天讲很重要的东西，真相前提是要大家知道嘛，
对，
不知道大家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嗯，
所以如果今天台湾真的发生什么不幸，战争也好，或是就算
地震好了，
地震都也好，其实我们都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让国际的人对我们要有。同情，
所以今天这堂课，我们就是要让大家学会怎么把真相传播
出去，
全世界的朋友。
对，
因为我们甚至连，不要说什么日本的什么官房长官怎么找好了，日本的 PTT 哪里都不知道。
对，
对啊，
对，
对不对？
对，但是至少今天我们会知道说，如果我要这样做，我可能要先去找可能懂日本文化的人，
对，
然后我跟他讲说我们可以怎么做，至少那个线就开始把它串联在一起。
我们最后再业配一下嘛，因为所有外交协会已经把这个至少一个学习的 SOP 包，
对，
对，那个台湾社群守卫者大拜托支持一下。
那大家可能好奇，那我要上哪里支持？
上 Flying V 啊，上 Flying V 支持啊。你如果支持的话，可以拿到我们30个案例左右的案例手册，然后还可以选一堂课来上，然后还可以拿到 USB 跟什么乡民战斗包，所以里面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但重要的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工作坊。那参加工作坊，你可以认识一些跟你一样在乎认知作战、网络作战议题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想要怎么帮台湾在特殊时期去做这些资讯的会诊跟发声。
而且法科电台现在有个现象，喜欢洛伊的比喜欢我的多。
对对对，大家可以选洛伊开的那一堂。
所以大家特别强调，台湾社群守卫者这个计划里面
有一堂
是洛伊的课，
是我是我，
所以这个洛粉要把握机会。
对，我们会去比说到底谁的课票数比较多。
哇，那压力很大。我会对手有谁？
对手美台观测站，狂想剧场，没有临场组，
没有临场组，
他只是刚好在页面上而已。
你刚刚是很紧张，
他说有临场组怎么比？
对，然后还有那个你们，然后我们现在还有在接洽其他在做认知作战的单位这样子。
OK， 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如果你喜欢台湾这块土地，然后你觉得中国的威胁让你觉得很焦虑的话，那你觉得这个焦虑不能只是焦虑嘛？总得做些什么事情。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课程非常适合大家，
至少你喜欢洛伊的话来买一堂吧。就这样，我们今天谢谢加油。
然后我们再讲一次，这个叫做台湾
社群
守
卫
者一场用网络提升民间防御力的联合行动，在 Flying V， 我们也会把这些资讯放在我们节目资讯栏，
有兴趣的话请大家点进去看一下。
对，然后这个募资就还剩下
27天，
在我们播出的时候可能更少了。對對對，所以大家赶快要把握机会。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谢谢加油，
谢
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Voy a dar